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说只要有两三个人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主，你是圣洁的，你是你儿女的赞美与宝座的，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相信当每个弟兄姊妹怀着一个活泼的盼望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就有荣耀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你借着你的圣灵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祝福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来恩待你的儿女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本来是这一周是启动意向的一周，就是我们这一年开始的时候，然后教会里每年都是头一周就是开学之后的头一周来启动意向。本来安志牧师说到我们的中间来讲的，不过他今天呢有别的事，所以呢他就让我来讲。我们给他讲的题目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侍奉中的五个 M。 我们最近的查经呢，就是以后查经呢要有一本小本小册子，我们打印出来了，叫做受差遣。我们主要是讲这些的，讲这些。主要是讲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在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的教会，他从来没来过教会。我就问他，我说你接触过教会没有啊？他说没有。我说你有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啊？什么都没有。我想他呀，就跟我94年来到澳洲的时候，那时候完全一样，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不知道什么叫信主的，也不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是吧？更不用说是认识神了，因为心里根本就没有神，是不是？到底教会是什么呢？在这个一般的人说，一教会说去教会指的是什么呀？是这个楼，是不是？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座大楼，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组织。很多人觉得哇，教会是个组织，教会不是组织，真的教会不是组织。很多人教会就想的一想教会就是星期天，教会又不是星期天，也不是星期天。教会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团体，是吧？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一想教会就知道这个教，就以为是教堂，是不是？我常常去年为什么那个在中国他把十字架拿下来了，他觉得如果把十字架拿下来，我就拆毁了你的教会了。他不知道拆毁十字架并不拆毁不了教会，是不是？你把十字架从这个建筑物上拿下来，并不能从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心里怎么样拿了走，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是讲的属灵的事情，可能世间的人完全不了解，他们看到你的十字架了，他觉得不顺眼，他就给你拿下来，是他有权利，但是他只是拿着外面的东西，他拿不走我们里面的东西。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都来发挥我们的恩赐。那个彼得前书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能够百般的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来荣耀神，都是来荣耀神，就是来在这里来服务，来服侍神。我看看，因为我做那个 PowerPoint 跟这个 PowerPoint 不一样了，所以就说我们查经呢，前几周查经叫被差遣。那为这个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19节，应当有吗？可能没有。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Excuse me。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知道，耶稣是神 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工作的，是不是啊？唯有我们求了。那么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主耶稣差遣的门徒，要到这个世界上来传讲耶稣救恩的好消息。耶稣说，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差遣你们。所以当耶稣啊给他们说了这口，然后就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什么？受圣灵，受圣灵。嗯，你说受圣灵，你就是那天那个那些个五旬节那些个门徒，你看他手受圣灵了吗？受了没受啊？受了是吧？嗯，受了。很多人呢，你说神学家都不理解，他觉得那天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们只是觉得直到五旬节那天那个圣灵才浇灌下来，是不是啊？嗯，他会这样讲。他说呢，神学家都认为，其实说耶稣说呢，这是说指的五旬节那个时候。其实呢，在这两，我觉得这两，一个是第一次耶稣吹气的时候，他们是接受圣灵，等到五旬节那天，他们被什么什么呀？被圣灵大大的充满。那你要是神学家的把这个看成是一回事，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是两回事。就说我们教会里做神的工作，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力量，我们必须来依靠圣灵，必须依靠圣灵，要依靠圣灵。你知道吗？我们知道那些有圣灵的那些弟兄姊妹，跟那些没圣灵的弟兄完全不一样。你说昨天那个来的那个赖慧玲那个老姊妹，那80多是吧？你说他们，我是1点多就把他接过来了，是吗？我想他这么大岁数了，一直要坐到6点多，你懂了吧？你说他怎么能随便一怕的说他在这里，万一真的受不了该怎么办，是吧？他说你没关系，他说我只要唱歌。你看他80多了，他说我只要唱歌我就有的嘛，就力量。你说唱歌不单单是唱歌啊，真正的唱歌是能够领受圣灵的充满。我不知道你意识到这个、意识到了吗？唱歌，如果你至少是在按照音乐按照这些个唱歌，你可能得不着什么。但是你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唱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你说昨天早上起来，我4点半就起来了，我一直祷告到八点多，然后呢，到8点多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然后就带着孩子把孩子送到 Tony 他们家，然后去 Milson Point 去参加一个追思的礼拜，然后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呢，然后回来的话呢，然后马上随便的做饭，我呢然后做一些事，然后到教会中来，然后一直到聚会晚，到了快7点的时候回去了，因为可能就没事了哈。可是两位姊妹，他们要来祷告，对吧？来祷告，祷告呢，到了8点还没有来呢。所以就说，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呀，这爸爸他不来了，不来我们好长。但是如果他不来，马上就到厂里去睡觉，是吧？这是我们想的。哎，可是呢，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在路上。等到他们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唱歌，你说我本来已经精疲力尽了，真的是精疲力尽。可是当一唱歌的时候，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唱一首歌，我们唱了几遍，你知道吧？当一唱的时候，所有的疲惫都完全的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能够理解吗？当我就是这么唱，大概唱了几遍之后，所有的疲惫，一切的疲劳，都跟早晨刚醒过来是完全一样的。什么叫圣灵啊？你知道我常常的看那些韩国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每天的祷告，在韩国一个姊妹叫哈利路亚大婶，我不知道大家有的人可能看过这本书。你说这个大婶，她到哪里去都就见人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你知道吧？她是个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到后来别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哈利路亚大婶。她老是跟她，你说她每天都睡觉啊，她就是坐着睡觉，她一个就是单机，就像。他像那个鹤睡呀，就像那个鹤一样睡觉，就是那跪着呢。他睡觉很少，他每天都在祷告。我想他每天在祷告，他怎么能够受得了呢？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能够受得了？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圣灵。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的不一样。你知道，当我们昨天那个姊妹进我们家里，你说他刚从国内回来，啊，他一直的咳嗽，因为国内是冬天啊。是吧？他回来一直的咳嗽。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们一旦进入到圣灵的里面，
的咳嗽，
所有的咳嗽马上就停下来了。你能记你知道吗？一旦进入圣灵的里面，一旦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的里面，进入到圣灵里面，你的肉体不存在了。你知道为什么圣经中讲的那么的神迹奇事，也是对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说都像讲神话一样，可是对于我们真心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你像他这个，他刚从国内回来，他本来感冒了，你知道吧？而且一直的咳嗽，一直咳嗽。可是当一旦唱歌，一旦是敬拜，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咱们整个的祷告的一段的时间里，他就是唱歌祷告的时候，他一声咳嗽都没有。你知道吧？到后来呢，当我们后来祷告完了呢，大家在那儿安静的时间，当一安静的时间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渐渐的要从圣灵中走出来了。那么那个时候是 in the spirit， 等他当祷告的时候，好像这个圣灵慢慢的，好像圣灵的恩膏渐渐的退去了，他马上就开始咳嗽一声来，懂了吧？那么我说，你要想不咳嗽像不病，那继续的回到敬拜当中，马上回到里面，马上就不咳嗽了。真的神的同在是多么美好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理性中的祷告，如果你只是在理性中的祷告，不会改变你。当你进入到圣灵里面的祷告，你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用头脑祷告，而是用你的心灵来祷告。你要想得着圣灵，不祷告几乎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啊？如果一个人不祷告，你以为他能得着圣灵吗？他永远也不会。所以耶稣说，哎，你首先你做教会的工作，你需要受圣灵。不过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不是凭着自己来做，不是凭着自己天然的才能，不是凭着自己天然的智慧，不是凭着自己这个啊自己个人的功夫，而是单单的来依靠圣灵。你知道吗？当我们做教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其实让人看到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工作，不是人做的工作。你知道吗？教会中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彰显神，你怎么彰显人的荣耀？如果都是看到人的力量的强大，都是看到啊人的工作，那么神得不到荣耀，这个绝对不是的，完全是人。约翰说了一句话，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我们每个人的天然的生命都衰微下去。我越来越降卑，你越来降卑，耶稣怎么样？就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所以呢，我们这些个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被神所差遣的一部分人。我们不单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来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来顺服神，来荣耀神。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侍奉当中呢有五个 M。 第一个 M 呢叫 magnification， 这个词就叫尊神伟大，尊神伟大。这是大卫王写过，他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这是一个真正的神儿女的标志，他们所有的目的，所做的任何的事情的目的，就是让神得到荣耀，让神的名被高举。所以诗篇四十篇十六就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伟大。诗篇三十四篇第三节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如果你每天来尊崇神的话，你不会被仇敌打倒的。你知道我们那里没有教会是吧？我们那里没有教会，有个老姊妹，她本来以前是个巫婆，我不知道你们可能知道，就是她能够看灵界那些东西的人。后来呢，她的儿媳妇在东北信了主，知道吧？就把她带到东北去，在那里啊，带来让她信了主。信了主，她再回到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完全没有教会，全是拜偶像的地方，她怎么能够 survive 啊？他怎么能够活下去啊？你知道吗？可是他每天，你知道，他说每天他自己一醒了就唱十首歌，然后祷告一个小时。 他每天都这么做，你知道吧？他虽然啊在那么冬天里，他穿着很薄的棉袄，80多岁了还骑着自行车啊。人家别人看，哇，你这么，你别摔倒了啊。他说没事，摔倒了我爬起来。你怎么办？完全的活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来，因为他每天都在赞美神，都在称颂神。啊，这我听了。你只要真正的来尊崇神，神是不会让你倒下去的。那些真正倒下去的，都是为自己考虑，都是不是真正为神荣耀的人。所以说啊、这个啊、我们说第一个是荣耀神。那个保罗也说，那在旧约里、新约里是，像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连吃连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吃喝的时候，我想到我今天吃的，我昨天喝的，是不是让别人能够在我的生命中看见神的荣耀？像保罗那时候，哎，有的人到偶像的庙里去吃，那说为什么你吃那些偶像的东西呢？是不是啊？所以他，哎，他就建议弟兄姊妹就不吃那个东西，虽然偶像算不了什么。所以说，无论对新约的信徒或者对旧约的圣徒来说，我们都是。做一切都是让神得着荣耀，得着称赞。保罗还说，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做任何的事情，无论是我做 家庭的工作，我还是做教会的工作，还是做世俗上的工作，是吧？我们真的做任何事，我都想我做这个事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荣耀神。不要说我今天做的事，我将来我会惭愧，你懂了吧？我会惭愧。有就像一个弟兄啊，你知道吧？他看一个姊妹啊，何时人姊妹，他写的诗很好，所以在中午的教会里很传唱。一个弟兄呢，他觉得他写的诗好，他回去自己也写了，把自己的感受写上，也写成诗，然后呢，给这个姊妹说，你看看我的诗，懂了吧？意思说，你看你那个也能在中午教会传唱，我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传唱啊？那个姊妹就不看，他说我不看。说你一定要看看，你看我昨天晚上这么花了这么大的力量，说写的是我很我觉得很得意的，你要看看。姊妹说你拿回去吧，免得你将来羞愧，你知道吗？我看免得你自己将来等到将来，你现在你的灵命这么大的，当你的灵命成熟的时候，你看，哎呀，我真的不好意思啊。保罗说你在这里，我所盼望所切慕的，就说我今天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不至于将来我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惭愧。我对弟兄姊妹，我真正的呀，我觉得哎呀，如果惭愧的话，我怎么能够，我这你是抚养，是扶持教会的，你却可以让弟兄姊妹在你做的事去加你惭愧，是不是啊？所以说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我总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越来越显大，越来越显大。所以这是保罗。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神得着荣耀，得着崇赞，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个整个的宇宙的中心最后都是指向神的旨意，神的荣耀。我们人很自私自大自尊，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非常的渺小的，就是你看地上的蚂蚁似的，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整个的人类，你想你看地上的蚂蚁，那个你在宇宙中我们还不如蚂蚁，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想到啊，我的恩赐算不了什么，我的口才算不了什么，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别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价值。不要觉得啊，你挣了几十亿块钱没有用，再过80年你的所有的钱都没有用了。我昨天看着一个人，哇，他挣了几十八十亿啊，挣了八十亿，然后呢说他都送出去了，他送出去啊，他不给自己留下什么。那个人为什么说你为什么都送出去，你不留下点？他说在人的裹尸布上没有口袋的。 意思说你死了以后你什么也带不了走，都什么的，真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自以为骄傲的，我的口才，我的恩赐，我的能力没有任何的价值，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耶稣说我们再天神的父，最后都是人都遵神的命水，为什么？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你要自己想想，真的我在我做所做的一切的事上，我真的是荣耀神了吗？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想到，可能我们自然不自然我们想偷取一点荣耀，没有一个人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人都是骄傲的人，都是骄傲的人。一个很被神使用的仆人，你知道到他的年等等的后来的时候，当他后来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他想的就是我怎么样窃取了神的荣耀，那是我最大的罪。其实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不犯这样的罪啊。我觉得哦，我做得好，我就觉得我很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需要隐藏们自己，好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你知道在以西结书那些天使为什么他们用两个翅膀都遮着脸啊？他们是那么美的美丽的神的美丽的创造物，为什么他们两个翅膀遮脸啊？为的是不让世人看见他们的荣耀，是让他们去转眼看神的荣耀。都是让神看到神的荣耀。同样是彼得也这么说，彼得说路有讲道的就按着神的圣言讲，路有服侍人的就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愿来荣耀全能全是他的，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在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上，我们要记住每天都是这样，荣耀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不是那如果当一个人他自觉不意识的自觉不自觉的越来往自己的身上添点荣耀的时候，这个罪在他身上就越来越大。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如果做任何一点你沾把一点荣耀的光为自己身上添，那就是罪，那就是罪。这是第二个是membership， 就是做教会的成员。说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生活过，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最后呢从死里复活，耶稣最后升到天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现在在建立他的教会。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从整个的历史中我们处在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教会时代，一直到怎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是神所建立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对吧？都在被在教会中被主建立。可能你没有想到说，哎呀，我好像我信主，我从信主二十年，好像我的生命也没多少改变，懂了吧？其实那改变是无形的，很多的东西，你里面的东西在改变，怎么改变？借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改变你。我不知道你信了主以后，你信了主不管多少年，你觉得你一年年的生命你在改变吗？其实神在建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以前都是死人，你知道吗？你可能用这话不大家不好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信主的时候，我们开始活过来，我们的人开始活过来，神要在我们那里，在我们的里面建立基督的生命，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我们看看最初的使徒行传啊，那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对，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 五旬节那天，他讲了一篇道，每个人都听见扎心，说弟兄我们该怎么行，给彼得说，彼得说我们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彼得当然啊，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 来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做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教会开始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教会建立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首先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然后呢受洗，洗去你的罪，让我们的罪完全的洗去，然后能够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认罪悔改仍然是我们要常常讲的常常讲的问题啊。我常常想啊，我想以前讲过是继父母人，你知道吧，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然后他7岁就信主，你知道吧，他18岁进神学院，以后一直都做教会的工作，你知道等到他瘫痪了之后，他在5年的时间在认罪在悔改啊。你觉得他有什么罪呢？最近你知道吗，最近我也是过年以后，我也自己想，我一天早上起来我就来写我的罪，真的我很快就写了35条，一张写的满满的，用小字整个一张 A4 的纸反面正面写满。我觉得这35条罪，其实说可能我整个的犯罪也不止，连1%也没有，我真的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圣灵光照我们到那个程度。你看我的一个眼神，是吧？你看人的一个眼神，是吧？你对人说话的态度，其实你里头知道，罪不分大小，罪不分大小。像亚娃也不会就吃了一个神不让他吃那个果子，他就吃了。也没去杀人，也没去放火，也没做奸淫的事情。什么是罪呀？你知道我最近听那个一个姊妹叫丽安姊妹的见证，你知道吗？然后呢，她就跟她丈夫，然后小敏呢要去他们的那个教会里去做见证，懂了吧？她一个月之前就告诉她丈夫了，说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去，是吧？小敏来做见证，你去听她的见证。结果那小敏呢，真的那天来了哈，她的丈夫呢没去，等她从教会里回来呢，她丈夫在家里看电视呢。对吧，他说不是我早就一个星告诉你1个月之前是不是啊就让你去了吗，他说我累了我怎么着，是吧，他在家里看电视都不累是吧。这个姊妹就说你是个骗子，他说他当然非常的生气啊，说他丈夫，你知道吧，他一句话的口气，他马上的感觉到神的同在就离开他了。我不知道 你能知道，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气他说你是个骗子，懂了吗，指着他，你懂吗，你知道他那口气，他那个啊，已经失去了神那个荣耀的形象，你知道吗？他马上在神面前来真正的来认罪来悔改。你得想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每天犯多少罪啊？我们每天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啊？我们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每天可能都生活在罪里。有的时候真的不觉得呀，其实不是35个罪，你知道像这个谁，宋尚杰，你怎么那一晚上啊？宋尚杰那一晚上，他就写了69个罪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正的说把认罪悔改看成真正的事情，一个人认罪悔改进入神的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如果他不认罪的话，他不可能被圣灵充满的。圣灵是为圣洁的神，他不会进入到一个污秽人的心里。只有你当越多的一倒空自己，越多的倒空自己，圣灵就越来越多的充满你。你觉得你身上有疾病啊？那个都不是难事， 认罪悔改啊。奉耶稣的名受洗，受洗也非常重要，哎，真正的所有的这些就是让我们过去的罪完全的洗净吧。我们知道很多的人，我常常觉得我们，尤其是我们头一代信主的，我们上世世代的那些罪都在我们的身上一代代的传递下去。上一代他很多人他们的家庭的婚姻不幸就传到他们这一代，就这样，那都是咒诅。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说，懂了吧，真的一代一代的婚姻的咒诅，有的时候这样我们必须说，在我们的真正的认罪悔改来对我们的配偶，我们怎么样，什么样的态度。当你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啊，你从那个咒诅就解除了，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就可以走到幸福的轨道上来。最近看了一个姊妹，她说她回国了，她回国了，她说她堂弟，她每个家庭的婚姻都完全是不幸的。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提这个事情，是整个家庭的咒诅。他说的这个堂弟、那个堂弟啊，他的婚姻都是这样。这个需要真正的认罪悔改的。说神啊，你来光照我，愿意认罪，我借着我认罪悔改，把这个家庭的咒诅完全的挪去，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蒙福。神是要祝福我们啊，神不是要咒诅我们。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只是我们要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一定得到神所赐的圣灵。只是你看，当彼得那天真正的那些个人三千人，当他们真正的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受洗的时候，每个人都得着了圣灵，每个人得着圣灵。那天三千人成为基督徒，而且受洗加入了教会，加入了教会，你知道吧？加入教会，他们就在加入教会，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四十二节，他们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繁荣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你们，加给他们。我看他们在教会的团体中来共同的生活，大家彼此相爱，彰显了神的荣耀。本来那个时候是吧，就说啊，都住在各个家庭里，可是那个时候整个的教会成了一个大的家庭，成了一个大家庭。其实神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活在一个真实的彼此相爱的团体里，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的，就像初期的教会那样。我们能够彼此的教导神的话，能够彼此的带到，互相的服侍，然后在悲伤中我们一同的悲伤，在喜乐当中我们一同的喜乐，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主的大家庭。你说在中国呢，在中国在解放前的时候，有一个信主的家庭叫耶稣家庭，我可能好多人我不知道听，或许有人听说过，有人没听。他们真的是按着那个时候就按着这个初期的教会啊，每个人都是所有的都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从中国来啊？一般的我们不成牧师啊，传道了没这个事，都是弟兄姊妹，叫 Tony 就是 Tony 弟兄，如果再老的就老弟兄，年轻的是小弟兄，就是这是老小而言，所有的都是弟兄姊妹。我在中国很少称呼什么牧师，这些个都没有这个名号，就是所有的都真正的是弟兄和姊妹。你知道到天上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般的年轻，再也没有叔叔阿姨了，懂了吧？都是真正的弟兄，这是弟兄姊妹，反映着我们的亲密亲切啊，是吧？叫的时候亲切。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真是中国的家，那个耶稣家庭，在整个的中国有很多的这样的教会，就是耶稣家庭，所有的一进去了就是家庭，就是一个家庭，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不过到一到解放，就把整个的耶稣家庭呢就拆掉了。 这是就是啊，成为会员，成为教会的会员。哎，我们教会不是个俱乐部，不是个俱乐部，我们是一个大家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的家庭。我们在这个家庭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哎，我们啊，所有的都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上边有啊，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有一个共同的父亲，这个才是啊教会。再一个就是第三个是成熟 maturity， 第三个好就是长大成熟。这里用哥罗西书一章的28-29节说，我们颂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你知道吗？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啊、刚认罪悔改啊，受洗之后，我们这个生命是个小 baby 的生命啊，是吧？我们要在主里面的嘛，耶稣里面渐渐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想成长的话，我们就必须来读神的话语，来读神的话语。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程序表上啊，每天呢都放着一个。这个读经的进度是吧，你不一定按这个进度，但是每一天你都应当来读圣经的，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你不会成长的。你每从来不读神的话语，你可能十年以后，如果你十年不读神的话语，你十年以后还是这么卑鄙的水平。每天你只要读神的话语，你的生命就成长。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来读神的话语。其实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也是来传讲的神的话，传讲的神话，让神的话语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嗯，你知道在中国的教会的，就是他们很看重神的话语。你知道有一对老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读圣经读了多少遍呢？600遍啊。你得想想他能够他怎么样读圣经600遍啊。你想如果他真的圣神的话那么熟练的程度，你知道吗？很多的罪他就能用神的话，就是他的里面的生命是他的力量，对吗？他就不会去犯罪了，你知道吗？很多可能发出来的脾气他不会发作出来，因为神的话就在你的里面来引导着他。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犯罪呢？是因为我们里面神的话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受我的老我，受我的肉体的控制，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真正的神的话语成了你的主宰的话，你的生命就在主里面渐渐的长大成熟，长大成熟。没事的时候就在你兜里放了一本小小册的时候，在放神的话，没事的拿出来看一看，记一句话放在心里。你想在文革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多么渴慕神的话呀，是吧？他们把那个神的话，把那小圣经放在皮帽子里，偷偷的拿出来读，这么一句就赶快的放进去，这一句就成为他的力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圣经，可惜很多人成了很多年的基督徒都不读圣经啊。嗯，是啊，这个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行各样的善事。你看的是神的话，神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你要想能过神让你过的神所喜悦的生活，你没有神的话语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每天要读神的话语，而且读神的话语不是用头脑来读，要用心来读，要用心来读。当你用心来读的时候，神的话一句话进入你的心里，你就看见这个亮光。如果你只是用头脑读啊，你可能只是读懂的这个故事，对你自己个人的生命是一点儿也没有帮助。你这时候我懂了很多的啊神学的知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 但是对你的个人的生命有什么造就啊？2014年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读书，那个校长都说了，说现有一个神学家，他写了很厚的这个神学书啊。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得了癌症，他自己不确定他是不是有永生，他写的那个有什么价值？那是研究的。我们不是要做这样的人，我要读圣经是让神给我发生关系，我知道这是神借着这个圣经给我说的话，不要说我每天研究研究研究，一个次次的研究，你知道研究的非常的详细，等到年老的时候了，却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永生，这是最可怜的人了。信了很多年主，没有用心，只是用头脑，没有用的。而且你知道，我们信主，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每天，基督徒是一个战士啊，每天都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没有神的话语，你拿什么去打仗啊？在这里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弗所书6:7。你没有宝剑，你也不拿着武器，你到战场上，你凭着什么呀？被敌人杀。你知道我前还没一个月以前，然后我去就看一个人到医院里去，看一个人啊，我想去给他买点东西，然后等着我去买东西，一见时间没有了，我也没有祷告，脊梁骨都到那里去那里，然后给他祷告完回来以后，他摔倒了，懂吗？回到家里以后，哎呀，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我都站不住了，一直晕啊。如果要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得了他这种眩晕症了，懂了吧？其实不是，是什么呀？是魔鬼啊！真的是这样啊！你说，然后正好星期一了，我们就在那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自己一直在祷告，一直征战。哎，等到我祷告完了，什么都没有了。是啊，当你出去打仗去了，你赤膊上阵，也不穿衣服，也不穿军装，也不用圣灵充满，也不用耶稣的宝血遮盖，你去了不情人挨打吗？是不是啊？要每天要读神的话语，因为你知道你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神的话就是你的武器，你拿起武器来你不会失败的，你没有武器你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你越来越去读神的话语，越来越消化神的话语，越来越使用神的话语，你才能够渐渐的长大成熟，长大成熟。第四个是服事，是 ministry。这里说的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个人得到益处。你知道圣灵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还给我们恩赐。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懂了吧？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不是哎呦，我有这样的恩赐，头年他没有，你知道吧？我觉得很骄傲。那不是这样，你说他有的恩赐是我们有的，我们彼此谦卑啊，彼此谦卑啊，你懂了吧？还能说我觉得我有这恩赐他没有，说你这懂了？那不是这样的，要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面彼此的谦卑，来共同的服侍，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彼此尊重，彼此的激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发挥他们的恩赐，我们的教会就像身体一样，是不是啊？有是做手的，有是做脚的，我们共同的协调才能够啊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建立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4:11-13说，他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哎，你就可以想想，哎呀，我到底什么恩赐呢？我是使徒吗？不是，哦，我是有使徒先知，先知他这里就是传讲神话啊，传福音的是吧？哎，可能我们弟兄姊妹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有的做牧师，有的做教师，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来共同的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侍教会。 我不知道啊，在2017年，你觉得你用那份的恩赐可以用来侍奉教会呢？去发现你的属灵恩赐来服侍主。最后一个就是服侍啊 ，mission 宣教，因为最后是 mission 宣教啊。耶稣说：“父差我，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要差遣你，我要照样差遣你们。”啊，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的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大使命，我们需要用完全的对主的委身，才能实现这个使命。我们知道，我们要实现神耶稣让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的，乃是完全的来依靠圣灵的力量。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不知道，教会中有那种看不见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力量。你知道，有一个无神论者，你知道，他说耶稣他这个门徒12个门徒，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呐、啊。我觉得我是，他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他说我一个耶稣12个门徒建立的教会，我可以把它完全的推翻，是吧？他觉得他在理性上可以辩过他们，这个没有用的。他不知道，不是12个门徒建立的教会，是谁建立的教会？是圣灵建立的教会，是神建立的教会，不是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看得见的工具而已。其实今天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也都是这些看得见的工具，是真正的教会，是神在这个教会中做过，做他的工作。像在中国的教会，是不是到了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没有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教会没有希望了。真的，所有的圣经都被烧了，所有的教会都被拆掉了，是吧？所有的牧师、传道人、神父都关监狱里去了。他们说，再过10年，如果你要想去啊找基督教的神呢、啊，你只能到历史的博物馆里去找。他们都这么说的呀。可是怎么样啊？是吧？真是等那一代的人死了，教会中国有几千万的信徒啊。教会不是人的事情，教会是神的，而且教会的成立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消灭的教会的。人所以他想消灭的教会，是因为他不认识神。谁能够跟神相对呢？是吧？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一定蒙福。当你要是想把神推翻的时候，你就是拿着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最后毁灭的还是他自己。好，我们就讲这些。我们从以后的这8周里，我们啊就是无论是查经，无论是讲道，我们都是来学这个五个 M， 就是第一个是尊神伟大，第二个呢是啊成为会员，第三个呢是长大成熟，第四个呢是啊在教会中的服侍，最后呢是宣教的使命，宣教的使命。好，我们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天地都会过去，唯有主你永远不变。主啊，我们最大的意向可能是就是看到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看到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当地下洪水泛滥的时候，主你依然在掌权。主啊，你已经把你的权柄赐给教会，连阴间的权势都不能胜过他。主啊，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生命和这个永生的神相连，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和神的教会相连，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永恒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的生命，把这样的信心、勇气和力量赐给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但是在新的一年里，在2017年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看到神给我们的意象，让我们从此以后可以行在神的旨意里，可以行在神的恩典里，可以行在神的祝福里。谢谢主，你来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